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我们讲到了就是宝藏的来历、渊源啊，宝藏的价值，宝藏的怎么发掘的？那宝藏是最后是怎么经过炼火的考验？曾经我看到一本资料说，那个金子啊，为什么它这个火中为不能把它融化啊？因为金子里面的那个元素啊，一直的炼，一直的炼，真正的纯净啊，里面容易或者是氧化的，或者是容易被火烧掉的，早就没有了。所以金子它就烧来烧去，就这个东西，它是最后保存下一个金子的元素。那今天呢，我们的教会个人这个怎样的被烧毁？啊，就是你里面就没有自己的成分啊，你里面呢就是只留下基督的自己，基督是烧不了的，它是永存的，耶稣基督走在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所以我们如果容易被烧毁啊，前面我讲到这个听到一些信息变脸孔了啊，我再说这个有点怒气冲冲了啊，我再说有一种里面是很这个痕迹不平啊，这都是容易烧的东西啊。那如果说你没有那个东西啊，别人说老爷当这么不好，别人说这个人有什么道德的什么什么犯罪啊，别人说我在经济不干净，那你没有这些事情啊，甚至有人说哎呦你这个人要全病，那如果说你从来不想要全病，上人家去说嘛，对不对？中国先辈都说鸟在天上飞，不要头上来做窝嘛，对不对？人家流言蜚语满天飞，上他们去讲嘛，你有没有？你想不想权？你想不想钱？你想不想色啊？如果说有这样的一些错误，或者包括一些邻家的错误的跟从，那别人讲的是你里面怒气冲冲，变了脸孔，那这个就证明里面我们容易烧的东西啊，所以巴不得凡要烧掉的今天不烧掉，将来基督的经验呢宝座经验玻璃黑明亮，将水晶永护残存。所以将来基督的经验啊，那一个玻璃黑上凡是有银子的，凡是里面是仰当天鹅的都过不了关。所以今天我们虽然是威权是挥棒是攻击，上神的火来烧我们吧，尽量烧干净，将来基督的经验我们可以交战，不要今天这个也不听烧，那个也不听烧，那基督那天去烧的时候，那我们就舍不了。不要说基督的啊，就是今天的世上火灾，我们也可能被造成各种各样的烧。好，那么我们就讲啊，这个十大宝藏的第一个就是基督教中平等保证现在一步啊，跟在基督的教中啊，聚集使徒领袖的百年建设。第二福音十三章十五节，我给你们做了榜样，叫你们照着我向你们所行的去行去做。彼得前书二章二十一节，你们蒙召原是为此，因基督也为你们受过苦，给你们留下榜样，叫你们跟随他的脚中行。这里呢，两处经文，一个是讲榜样，一个是讲脚中。那么这个我们的榜样和我们的脚踪呢，我们已经提到了神答应我们走地的神166年的十月来到杭州，然后到年底呢来到萧山传福音。那么这样算呢，我们就算他到今天呢157年。那么这个157年呢，当然我们经过元素啊，我再经过荒凉啊，也经过这个50年代60年代的关门啊，但是呢我们毕竟风风雨雨曲曲折折走到今天。那么今天呢，我们说我们要讲到我们这个宝贝藏在地里，我们是以平等建造平等保存，我们这一个保存到今天的教会和教会观也没有需要重组，彻底重组，我在脚步重组啊。这里一幅图画啊，似乎来了国际上的一些有名望的人 啊，他们的统一说是要彻底重组，重庆的全部关闭啊，就好像一个共梗，要把我们彻底的分掉啊。那么今天呢，从这一个内容，我们来做个对照哈，请注意啊，这个我们讲对照不是已经讲它的不好，这个不前面我们有个简单视频讲过了，没有必要再去重复。我们现在要看中这个黑万进来到中国，我再到南方啊，来在我们中间要搞重组教会的，同我们的本地的教会有没有冲突，有没有值得我们要重组的好呢？还是要保证我们神带领我们原有的根基好呢？啊，这里圣经告诉我们说，诗篇137:7，耶路撒冷造人的日子，以东人说才会到根基。加拉大书2:5，我们就是一刻的功夫也没有用上神和他们，唯要叫福音的真理真存在你们的中间。那么我们看一看啊，这个杰夫先生大概我们的师徒中心地区领袖、国家领袖啊，又讲到了要彻底的重组、关闭从前的系统。那么我们中间的系统是怎么设下来的？这幅图呢，这是我们在2000年的时候，从恩流前堂在边下的时候，我们去看望江西的福音移民的弟兄姐妹啊，所以当时我们就写了啊一份信息，叫做《两江情节》啊，信江同我们的前堂江，信江流到长江，之后在南汇那个地方汇合，所以我们把它称为叫做《两江情节》。那么我们在那时，就是22年以前啊，我们就讨论过教会过啊，因为当时各地的长辈，我们有好几年，我们一同来研讨我们教会该指示什么。有几个问题，就是一个地区呢是一个教会是多个教会，第二，一个地区如果是多个教会，那么有没有人啊将马基等宗教会来做守望的人，就好像尼西米见到城墙是各家门口见，当时彻底来真正的时候呢，接生在哪里，他们就要在那个地方聚集。所以我们当时就有这么一个看到啊，有三个层次，第一个基督教会的原始，第二个就是教会基督在7个经典的中间行政啊，基督教会的特是教会的原始，在基督与教会之间没有一个什么基督，没有一本领袖，也没有一本师徒，也没有一个所谓宗教会的总会的有一个权力机构。那么当然呢，国际上有许多的宗派啊，他们有总会啊，他们有差会啊，他们我这些许多领导机构呢，这个我们也无可厚非啊，因为神给个人带领不同，我们呢也不去啊一定说他们有什么不到之处。但是我们读圣经呢，就是教会与基督之间中间是没有居间阶级的，中间是没有领袖、没有师徒、没有什么领袖中心、师徒中心的。因为这个不是现在有这个问题，20多年以前、30多年以前，文化革命、教会复兴也就产生这个问题，到底宗教会上面要不要有些我的大师徒、我的大领袖来统管各地的教会。好，那么当时我们就看到呢，下面啊第三个内容，基督为教会原始，下面就是各地的教会，下面呢有一本宗教会的史册，历代幕后的球员、宗立的仆人啊，自身也做福音工作，以父母心肠模样，得到守望、劝诫、提醒、设立辅助与监管长老，我要做榜样。所以啊，这样看来，杰夫系统的所谓的简单教会、私立教会、教会说话，上面有师徒中心、领袖中心，在基督与教会中间有一个隔层，这个隔层呢，就是叫做杰夫的师徒中心、师徒领袖中心和师徒资源中心，这个的教会是重大的杀伤力啊。所以我们从圣经上使徒引证的9:31，耶路撒冷因为斯蒂芬殉道以后，各处的教会都被建立，是平等的，耶路撒冷没有总会啊，到了后来恩地亚兴起来，恩地亚也没有什么像耶路撒冷去回报，恩地亚叫耶路撒冷领导他们啊， 对不对啊？啊，哥林多前书一章二节，哥林多神的教会和各处教导我主耶稣基督的名的人平等的啊。哥林多前书四章十七节，在各处各教会这样教导人。启示录二章九节，很无你过来一党的人。启示录二十二章九节，我们同时做仆人的。所以啊，这一个就是服侍者一定要做仆人的原则。这是马太福音二十章主耶稣清清楚楚告诉我们的。主耶稣本来在马太福音二十章，我们做这个伟人的作用的啊，我们伟大的要做仆人。到了约翰福音十三章，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天，一个一个为一个门徒洗脚，因为犹大洗脚。所以啊，这种谦卑的圣经教导和基督的榜样啊，我们一定要好好的执守啊！不能为连一个东西敲了名目，连一个东西非常有德性，连一个东西从美国来的，从喜马拉雅山呀山上来的，我们就是会被他们吓到啊！他们吓唬我们，我们是为我们的教会观错掉，要跟从他们。所以有一个问题，这里要叫所有的侍奉者青年们要注意。虽然呢，教会有苦难，福音成福音也有苦难，被关辖或者甚至判刑，但是我们157年和近50年代到今天的大半个世纪，我们中间没有一个人因为有特殊卷病而坐牢。有特殊卷病，我们或者被打了一个什么样的帽子啊，一个什么德性？比什么世界定性。所以这件事啊，能不能往下指示啊，我们最强调教会之上的绝对没有适度中心，没有权力中心，没有个居间加急。那么从这一个杰夫先生的读上呢，我们上次已经讲过啊，从治理教会、地区教会、WLP、城市教会、领导会，接下来的适度网络和过渡网络，这个上次我们讲过，它不是个名称不一样吗？那如果你把它竖起来，那是不是天主教这个教王啊，这个这下面有文艺主教啊，国家主教啊，这是不是同一个道理啊？那么这件事我们就不讲了啊，大家去对照一下，看看它到底有没有问题。那么这幅图我在你看不懂，那如果从其他的书上你把它好好的去分析，是不是这个层次啊？上面有简洁的领袖系统，就是杰夫他们所代表的国际网络、简洁网络、简洁师徒中心。下面呢，杰夫的课程上说有国的领袖，然后呢有地区的领袖。那么领袖下面什么呢？就治理小教会。什么叫治理小教会啊？杰夫先生的书上呢，大家吃饭啊，他教导大家吃几个小时。啊，大家呢这么吃，这么表演，这么把给呢一同也吃来分享啊，所以这个问题上次我们都谈过，所以我们真的不要去讲杰夫什么什么不好，是杰夫那个系统不好。也许杰夫我们可能是同龄人，他可能为人也很好啊，他可能也很有追求啊，但是这个系统有严重的问题。啊，所以这个系统我们真的有点担忧啊！不但是里面包含了天主教的成分，这个里面不能排除有灵界对教会的攻击破坏啊！最近有某些告诉我啊，国内有某些啊，这个最近他们的通话，有可能我们会见面啊！这个杰夫系统给国内的教会已经带来很大的伤害、很大的破坏啊！那么这件事我们有待于。以后神给我们这些带领。那么今天我们说宝贝要长的比例怎么长，这里有一个长的原则，就是把教会中间的尼哥拉的权力系统跟出去。我们教会不能在教会之上有绝对权力，不能在教会之上有权力系统，有师徒中心，有国领界，有地区领袖。如果说我们157年光宗文化革命啊，今天我们在这里凡是老一辈我在参与中间首领政策的人呢，我们大概都知道我们中间也产生过所谓的中领的啊，有位老人家说六大者有领的，你们知不知道啊？基督的德是奥秘的，为这件事上责备我们下属，我们揭露这件事情，这个是不合圣经的啊。还有呢说好像自己就是大师徒，我们反对 梅爷呢说自己好像是第一卷病，我们也极不赞同。所以呢，接下来现在的那个新保罗啊，要在全国各地、全世界各地找新保罗，叫他们去重组教会，叫他们去重建使徒中心来控制教会，然后呢服从于基督的系统。所以这一个我们认为我们的教会中无论如何不得有这个尼哥拉党。尼哥拉什么意思？原文是百姓之长。那么这里呢两幅图，上面一幅是我们157年建造的轨迹，换句话说就是建造的这一个就是用图的方法来示意我们是平面建造，没有中心化。比如说我们1932年啊，就是有一个永泰峰啊，这个1933年建了永泰峰，1945年教会开始分社啊，一直分了两三年时间，就分了7个教会。那么永泰峰有没有做中位啊？没有，而且永泰峰的名字都没有保存。那么到了分到我所在的教会，当时我们分出来的迎下教会，迎下教会有位父老弟兄，就是带领我某一点位长辈啊，他就把一个教会分了7个，他也没有保证自己的教会的中位，所以平面发展，不得发展，不得发展。就好像蜜蜂，你说一箱蜜蜂分两箱，两箱分四箱，四箱蜂分8箱啊。别人告诉我们，如果经验丰富的人啊，一箱蜜蜂一年可以分几十箱啊，这种比较有经验的人。但是呢，一箱蜜蜂分了几十箱，有没有说哪一箱蜜蜂是老大，哪一箱蜜蜂他是领导人，我在中蜂王，我在中蜂箱，没有，都是平等的。今天教会是平等的。青年弟兄姐妹们，如果我们中间啊不把这个平等的事情啊铭刻在心中，明白圣经，熟练圣经啊，终有一天会闯祸。你现在来个姐夫，再过几年来个另外的丈夫、马夫，再过几年来个另外的名堂更好听，那就叫魔鬼走来走去，往返而来，遍地寻找。这次你不成功，他不能吸引你，再来一次，再来一次，会不会我们这一批魔鬼落在他的网络里、他的圈套里？好，百年根基圣经原则先走一步，建立在基督的根基上，聚集彻底重组人家的美梦。哥林多前书3:11，因为那已经立好的根基就是耶稣基督，此外没有人能立别的根基。我们就要看一看我们的教会是立在什么样的根基上面。亲爱的兄弟们，马太福音啊7章里面，我初读圣经的时候就读到了，就是聪明的人房子盖在磐石上，愚人随从风吹藏在那房子不会倒塌，无知的人把房子盖在沙土上，愚人随从风吹藏在那房子就倒塌了。所以我是初读圣经就把这个圣经牢牢的铭刻在心中啊，因为不就跟我来找我谈了，对不对？他们这个什么乡政府啊，我们的单位干部啊，都认为我信耶稣是什么神秘了啊，中了宗教的牛犊了。所以神就引导我，叫我记得到底我的信仰是建立基督的本质上，还是在沙土上啊？我是为了信耶稣的好聪明，为了永生，为了敬畏神，为了相信耶稣基督为我钉十字架呢？这就是磐石与沙土。那么今天我们的教会啊，青年的弟兄姐妹们和所有信奉主耶稣基督名的人呢，你要重新考察我们的教会有没有在基督的本质上。如果对教会来讲，经过157年的冲击，雨林是天上来神的试炼，风吹是闪电给我们各样的攻击，空中那种所灵气的恶魔，那么水冲是世界对我们的冲击啊，一般情况之下，我们的所有的思念的连源就是三大部分：第一，雨林，神要思念我们的根基；第二，水冲，世界来冲击我们，我们这个教会能不能立得牢？然后呢，风吹异教之风，闪电的灵界的风来吹我们，来诱惑我们。所以今天，如果我们身为157年啊，经过多年的磨练，各种的试炼，运动的打击， 无人类的拆迁、民间的抗议等等，将会保证到今天，这个根基你就要保证下去。那这里呢，杰夫先生怎么讲呢？他说，西方的反思们都倒塌了，生产一样，当地的崇拜们彻底反思。现代讲到呢，也经历彻底的重组啊。那么上午的教会这个主日的崇拜呢，整个结构也将经历彻底的重组。前弟兄姐妹，这一个把所有的教会观、教会的建造、教会的适应全部重组，绝不推翻。我相信杰夫是不会成功的。他自己承认在南北也不成功，在美国也不成功，在印度也不成功，因为他成功的反对到底有多少人得救，有多少教会建立，我们到今天没有看到他书上讲到什么地方有几万人得救，什么地方有几千个教会保证了根基啊，几十年长生不衰是靠杰夫的系统，这个是不会成功的，对不对？那么在我们中间呢，不会成功的。如果我们中间的弟兄姐妹走这条路啊，你证明你中间都是沙土，你跟从他你可以做领袖，你跟从他可以做师徒，你跟从他什么还有资源中心可以得财富，除非你有这种思想嘛。你如果没有这个思想，你为什么跟从他？那么这样一来的话呢，他在我们中间是不会成功的，因为我们150000年的历史，毕竟没有一大部分人他们是愿意跟从基督耶稣所领圣经。但是呢，如果这个思想不看见，如果这个错谬不看见，刚才讲，毕竟魔鬼所领起恶魔，他知道我们内心的需要。马太福音12章，他走来走去，往返而来，在无色之地过来过去，寻找安息之处。他今年你不觉得好，换一个方法，明年再来过，明年不觉得，后年再来过，后年不觉得，再过几年再来过。你如果里面空闲，胆少根筋，没有把基督的道丰丰富富装在心中，魔鬼总有一次机会要把人挡走，要把人落到河湾里去啊！我们记得这个那个约瑟啊，那个波提番的妻子天天以目送情，他不动心，坚定不移。我七个都在打，我得罪耶和华呢，得罪神呢，但是呢，那个圣圣洁不行啊！当大力量用完催逼啊，给他引诱我的时候，深深就失败的一塌糊涂啊！所以我们里面是胆少根筋，还是里面有基督丰丰富富的真理藏在心中啊？那么今天我们就看到了，扫罗伯伯他们违背的时候，在原约祭典上献祭；择他们建圣殿的时候，在原约根基上建造。所以这个原约的根基啊，我们一定要牢牢抓住啊！今年的弟兄姐妹啊，我们老一辈啊，我们有时很惭愧啊，因为我们在根基方面呢，中外的交通的不够多啊。我们在1992到1996，我们6年才结业，那是人民苦求正经啊，圣经的故事一个一个，圣经的境界一个一个啊，都是我们真正敬敬。但是我们这样下一代的成长，那种尊敬的，那种对神完全是好像刻骨铭心的，可能渐渐淡化。因为苦难磨难减少，我们当时一年3天进的好多次，3天3天长到精神。现在听说有的弟兄这边十多人讲到，可能3天进的好像没有碰到过。那么这样呢，就有可能我们的原先根基就不大神实。那么原先根基不能实，这里魔鬼就有各样的诱惑，叫你来接受他的东西啊。那么今天呢，这一个在原有的根基上啊，我们从对的声音，然后呢尼托声松上节啊，然后呢也有许许多多的众生度，从一代一代往下传啊，对的声音把福音传给我们，我们有先辈声度福音移民到江西去，我们90年代开始福音传向全国，虽然我们有多少人比战，多少人被关，但是蒙神怜悯啊，教会根基还是保证到今天。所以耶利米书22章21节，然而我见你是上帝的葡萄树，全人的真种子，你怎么向我变为瓦棒的葡萄树的瓦枝枝呢？箴言书22章28节，你先祖所立的地价，你不可挪移， 陈道书三章姐姐首开三代的必在身上撇开某代的必造回信题目的是一章十四节总结所交通的圣道你要靠着呢主的我们里面生命牢牢的设在在这里我们讲第三方面生命电脑实际讨厌选择一步经营保障必然显露拒绝网卷亲自瓦家教会哥林多前书三章十二十三所有人用经营保障操谋和家在这根基上建造个人的共振必然显露那么现在我们这个题目呢你听听差不多但是呢你往下听就不一样我们前面是讲根基我们建造的什么样的根基呢但现在呢我们讲一个人我们这个个人的什么根基呢好这个就要做一些比方啊我们家乡呢有一道就是国际闻名的全糖浆它不很长但是非常有名为什么有名呢就是有名的它的喇叭片在杭州湾靠近大海呢有100公里的宽度那么到了这个喇叭片缩小缩小的时候呢这个缩小到1公里100公里到1公里啊所以东两大海的这个潮汐运动啊就是因为有这么一个大的喇叭片所以呢它这个用潮往里面开始涨的时候呢受到江道的影响又到下面浅深浅的影响啊因为外面的深海这个潮汐涨上来的时候碰到了浅海所以呢它就开始用潮滚滚向上一直流向杭州一直流到富春江那么这一条这个钱塘江上游富春江呢它景色非常的优雅非常的鲜美啊那么春江花又要的这个名曲那是不是这里呢可能不一定啊但是呢别人也好像会联想春江花又要植物跟我们富春江非常接近因为富春江实在太美丽了那么这个富春江到钱塘江上游有上游是一直往下流流了多少千年下游的潮汐潮汐运动一直往上涌啊上面虽然有样但是往大洪水的时候那这个水也是泛滥沉醉下面的潮汐涌的时候呢也是汹涌澎湃所以在这一个富春江和钱塘江呢反正松动的都没有了对不对你的这样的大潮汐大洪水中间你会有什么样的一块泥土一块会摇动的石头还可以保存都保存不了因为它这个潮汐啊有一个历史这个科技书上告诉我们当潮汐涌上来的时候它每一个平方有七天的体力那这个七天的体力一天到晚的推那除非钢筋混凝土是没有一个抵挡得了这一个能力的体力那么今天我们这个教会呢是不是不断的在推我们经过157年的这个冲散157年的波浪翻腾到底保证到今天留下什么啊对这些呢他到我们中间的讲信教啊他是166年十月份到了我们杭州然后呢渡过钱塘江到萧山信教到了1688年的1月1号他就离开杭州先到这个扬州然后到镇江那么过了3年以后呢爹爹生呢渴望杭州的教会他就看见了他走了交给我们杭州本地的那些的牧者或者那些的弟兄姐妹教会在哪里扩展教会在哪里发展的很好也许多人熟悉也许多教会的建立爹爹生呢他就非常的感叹啊他说啊我看我们的西方的现教是呢应当讲应讲应讲就是接受讲我们是做一个硬件帮助中国人传福音帮助中国人建教会如果教会建起来了我们就方式交给中国人让中国人自己去建教会自己去传福音我们可以停止设立到更广大的地方去传福音所以虽然西方新教士对中国的福音做了许多的贡献但是最大的贡献呢就是对的神啊，他讲撒野一样 走到哪里把同工散开去传福音见教会，走到哪里把教会散开再去传新的福音，传新的这个新的工厂去传进新的教会。所以呢，对的是的应家的名言啊，这是对杭州教会萧山杭家的众教会留下一个宝贵的遗产。我是读了戴德森的传记好几倍啊，每一次读他的传记，每一次不流眼泪啊，他的胸怀，他的志向，他的谦卑，他这个凭着信心的生活。所以我是搞建筑的，我就知道什么叫硬家啊。硬家呢就是帮谁家建房子啊，硬家建了房子再往一个地方再建房子，再往一个地方再建房子。硬家还来怎么样，后来就烂掉了，后来锯啊什么什么腐蚀啊，硬件后来就成为废铁不值钱。但是呢，一种一种的高楼大厦都因为硬件而得到建立，我们一辈子就要做硬件啊，我们去扶持神家，我们去传福音，我们去建教会，我们这我们腐蚀了，我们老掉了，瓦体一天啊，内心一天一天的增长，那瓦体一天一天的毁坏，这我们到住哪里领着我们给他的奖赏。所以啊，教会今天的应家，教会今天十字架的指示，我们的神的带领我们行家务的教会有一个宝贵的遗产，一代一代往下传。我们中间许多谦卑的老长辈，一生含辛茹苦，一生流血流泪，但是很少有人为张武全名，很少有人想做师徒，想做领袖。那么后来呢，杰夫先生这几年到我们中间啊，他要在我们中间设立新堡垒啊，设立地区领袖和国家领袖，这个你两对对照，这个实在是太讽刺了啊！我们认为杰夫先生如果真的知道杭家务教会的历史渊源，他可能也不会在我们中间推动这一个不合圣经，只为给教会带来混乱，只为扶助一般正道根基不深的人，让他们成为做领袖、做师徒做的味道很好，这个是有危险的啊！这个是不合圣经啊，不说天物最重的，必定要排出来。这是圣经啊给我们讲的话。所以金银宝石啊，戴德森啊弟兄说：假如我有千磅银金，中国可以减速自取；假如我有千条性命，绝不留下一条，不给中国啊，包括我们先辈的李徒生弟兄啊，还有张玉芝，还有一大批在我们杭州萧山帮助我们建立教会的那份忠诚度，他们默默无闻的啊，绝大部分都是在劳改农场啊。所以董弟兄那一代人，他是文化革命受尽许多的苦难，从五十年代就开始慢慢的兴起侍奉神，然后呢就走完了他在世的三月啊。2019年8月31号就离开了世界，代表了文化革命兴起的这一代啊。那以杜弟兄呢，也成为就是文化革命这一代人历史慢慢的登陆。接下来呢，教会要接棒啊，给下一代的人。所以简讲流油的教会，不能值得我们研究，值得我们思考。弟兄姐妹们，这一个教会观，各种的运动，各种的冲击，各种的内忧外患，能不能说我们这么一个经得起历史种种考验磨难的教会，今天把它去改掉换掉，换一个是美国来的弟兄姐妹，美国来的一定是靠不牢的。他这种的使徒中心本来是教会天下大乱，因为造成世界的沉重担击。所以这里呢，我们神大的稍微说一下啊，直接保证复兴宗教会的唯一根基，就是基督凭他钉十字架。保罗说：“我曾定了主意，在你们中间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凭他钉十字架。”所以，基督凭他钉十字架，永远是我们教会的根基。所有不从基督钉十字架上开始的，无论奉什么官头衔，无论做什么使徒领袖，都是草木架，是靠不牢的啊！从耶路撒冷教会的扩展，从印加新教戴德森内地为向全国的扩展，从戴德森留下的这个内地为的教会，后来1935年，就是李徒生他们同工们帮助我们 地方教会的平面扩展。到了2014年，我们的区域工作再重新扩展，把一个区域工作变为8个、12年。我们接下来我们的目标是一个教会变10个，变100个，我们还甚至于一个教会变1000个。1000个，我们有这个信心，多年祷告，教会要扩展，教会要扩展。弟兄姐妹们，所以求神怜悯啊，我们教会扩展先别给我们的接种啊，神带领我们这条生命的路径，我们就不要成为这个路径不好啊，我们要另外来一个新的东西。这个新的东西如果出于圣灵的，那我们也得圣灵啊，何必要去玩一个呢？如果这个不出于圣灵的，那就是教会的祸患。好，第四个，以家兴起，教会治理先这一步，在众人面前，在个人家中啊，我都教导你们，这是使徒行传20章27。那么这一个就是在众人面前，个人的家里呢？我们在前几年啊，大概从2015年，我们就2016年，那么就推动田里家中啊，就是根据使徒行传2章42节啊和5章41节，就是田里家中。当时我们讲得很清楚，这个田不是耶路撒冷圣殿的田啊，对不对？耶路撒冷的圣殿他们在田里要聚会，然后呢史蒂芬殉道以后，他们就可能田里去不了了，是不是？我们讲的田是一个实力，是一个泥区，对不对？你说腓立比书告诉我们，腓立比是同心合意，他们兴旺福音。在哥罗西书特别提到了在老底家的弟兄们和宁法家中的教会，所以你去读圣经，常常有两个层面，一个是讲到一个层面的教会，然后下面讲到在家里的教会，记得因为原文啊，教会跟聚会是同一个字，那如果把它稍微翻一下呢，可以翻成某某地方的教会，然后某某家里的聚会，这个就是典礼家中的原则嘛。所以杰夫先生呢，他认为彻底重组降临的教会，变成一个一个家庭聚集为主的小型教会网络，他也这里叫做什么，叫做称为支联教会。那亲爱的弟兄姐妹，杰夫先生他的系统是什么？他没有典礼，他的典是什么？就是使徒中心，就是灵界中心，其实这个是极大的危险。我们157年啊，那如果说丁德森当时做了灵界中心，所有联地位都听他领导，都听他管，联地位会发展吗？对不对？那如果说后来这个当时叫做王雷军承接了联地位的丁德森的工作，还有宁子清啊，还有什么？还有罗高生，这是我们当时南沙众教会，他们都是一般圣徒们挑担子的啊。后来成到了安昌，还有冯建洛啊，到了东山有个高金福，对不对？成到了十二大有一个差得多，他们都是有责任，他们又是为传福音，但是他们没有一个做领袖，没有一个做中卫的会长。就是传福音教会增长，这分这区域你们自己去吃啊，传福音这分这区域你们自己去吃，所以不能平面发展。但是呢，每一个教会都要一个实力的核心，就是腓立比书1章1节的诸位监督，诸位执事。那么今天我们就看到了杰夫中心没有这个东西，他没有这个，真的没有这个典礼，没有这个监督执事。我记得虽然没有节目读得很仔细，但至少我还没有得到节目的系统里面，他有监督，他有执事，他有台湾区位，他有教会治理。他所讲的重新内容就是使徒中心、资源中心、国家领袖和地区领袖。所以啊，这一个只有家中没有田里，是拆毁了教会的根基，就是叫教会不像教会，让教会一本散散，让教会成为俗化教会，责任让杰夫的系统来通管。那么这些的系统呢，再服从于杰夫的中央系统，服从于杰夫的前线系统，这是非常可怕的。 啊，这个本来是将来宗教大联合，跟天主教该联合，跟福音派联合，跟灵恩派联合，这个大联合就是成为一个大幸福啊！将来不是不按原则啊！今天你说天主教会把玛利亚教皇的权力至高无上，那如果就跟天主教联合，那教会就彻彻底底成为淫妇，就没有希望啊！所以这个个人众人面前，个人家中，谁给我们大连的路清清楚楚，我们有家庭聚会不错，但是呢我们有教会的实力啊，所以呢这一个教会实力早几年我们在啊田里家中的时候呢，我们认为现在的教会是不认识的模样，家人式的亲情，建议式的管理，长满式的扩展，弟兄姐妹还是要管理的，我们也要讲究，我们可以简单管理啊，为什么简单管理啊？教会多了分支区嘛。啊，我自己就因为从前最早的教会啊，是我服侍的教会有上千人，那很苦，要把每一个家庭都顾念到，每一个分家都要顾念到，也是真的非常累非常累啊。晚上烧睡觉，又加上有众教会的工作啊。曾经有一次我真是晒得就是死掉了，失去活力啊。所以因为这种教会的积压不得安宁。好几次的超事故，或者其他的灾难，都同这种教会压力有关系。所以慢慢我们教会就看到了，我们就永泰峰啊，包括我们老印乡啊，包括弟弟兄弟做印家的策略，和耶路撒冷教会子弟在宣道，三河各地都教会平等都建立起来了。这种圣洁的真理和教会历史给我们传下来的接种，我们把教会分享。这个小不是没有实力，没有监督责任，就是当你这个教会有点自立不了，人数增长的时候有瓶颈，你自立的时候觉得非常的艰难，教会难以增长的时候呢，这个时候教会就分散出去，扩展出去啊。这几年我们中片地区，我没有算过，至少大概都几十个教会吧，几十个教会。对不对？教会分散出去，教会分散出去不平等啊！所以这条路我们要求人怜悯啊，这点要小心啊，不要以为只有家中没有田里，把教会石化啊，把教会成为一门神社，十二年允许上面有一些人来通管，这个是不行的，有危险的。好，第五，平面扩展简单网络现在一步，这里我们引用的圣经是那时。使徒行传九章三十一节，犹大、加利利、撒玛利亚各处的教会都得平安，比建立，就是刚才我们讲到平面扩展、简单网络，这个呢，跟杰夫先生的他的这个系统完全相反，他是简单的教会和复杂的网络，我们是平面的扩展，我们也同意是简单教会，但是下面的网络也是简单网络。不是一个复杂的网络的，这个复杂的网络是非常的玄妙，非常的深奥，叫你觉得没有办法解释到底什么叫做复杂的网络。但是呢，杰夫先生他的书上呢讲的就非常的清楚啊，这个书叫什么？叫做作为复杂的使徒性网络核心的区位，第二页，从简单的教会到复杂的网络。下面说，作为复杂的使徒性网络核心的聚会，其实这个复杂的网络，在它这种书上不过是有点蒙骗人家。其实很简单，他所讲的复杂的网络，叫你搞不懂，叫你不能去了解它。它其实很简单，就是一个使徒中心，简洁使徒中心，通管各地的教会。那么这样的一个这个使徒。网络核心的聚会就是复杂的网络呢，其实他自己也感叹啊，就是认为简洁无缺的运动呢，虽然是胜利的工作，但是已经陷入了严重的困境啊，所以我们给他的形容是错误的困境、错误的推广、错误的政策，就这项无可救药的陷阱。弟兄姊妹，这个网络是不行的，这个网络是一定行不通的，亲爱的弟兄姊妹。他可能从新的一个地方去推动，我这边可能马马虎虎，可能工作几年倒有可能性。 如果到城市地区，他一推这个网络就开始乱。为什么？中间都是平等的，中间都是做保证的。忽然来了一个海外来的，要给你封一个暴露，给你封一个领先，封一个制度，那这个地方时间不长，就肯定乱掉，就两极分化。我们听说内陆地区他们林恩派给他们封制度的一生活条件改善了，什么什么什么都有了，这个我们不方便讲，都有了。结果你弟兄姐妹成为你发财了。你成为这个高人一等呢，我们就给你要再见了所以这种的就是过初的教会被建立的情况之下，我们是平面扩展，我们是简单的网络。那么戴德森他用很缩小的力量，从杭州起营到扬州，再从扬州到镇江，走向全国18个省传福音。同样呢，我们蒙神的赐福，1948年11月16农历我们有90多个萧山的基督徒向江西上饶地区移民。1991年3月8号，我们圣灵呼召我们第一家人出去也有2000个弟兄姐妹向全国各地传福音。这种的流泪是种欢呼色的，其实弟兄姐妹是很简单的，就是你呼召我们就去，哪有什么负责的网络来管我们谁来管我们谁给我们支配钱财他们管帮着炸我们，这个钱哪里来的？钱我们自己的，对不对没有美国来给我们，没有什么什么欧洲来给我们我们就弟兄姐妹自己拿了钱去传福音，对不对？所以这些都是神带领我们非常非常简单的路那么今天呢，看到教会的两种模式，一个是平面发展，一个是有堂会中心，或者有什么差会中心。所以堂会中心、差会中心，这个是圣经中没有的。这个教会建造呢，我们有句话，几乎建造一个大教堂多了数个年以后，教会老龄化，因为教会不扩展、不平面发展嘛。就为地球留下一个废弃的教堂。今天在欧洲、在美国有许多的教堂被废弃掉，所以教会一定要平民这里我们看到三幅图，耶路撒冷教会的平面，戴德森扩展的平面，我们杭嘉湖地方教会建造的平面人数多了分信教会，人数多了分信教会。我们跟有时弟兄姐妹不是同系统的，包括同系统的他们交通教会分身，他们莫名其妙教会怎么可以分身？分身不是分裂吗？哎呀，这点可惜可惜我们有五个兄弟老板帮不了家，五个兄弟都成长，就五个家嘛，这么简单嘛，对不对？哪有否则的网络有的老板以为能力很强，五个儿子十个儿子控制在我手中，结果你老板累死，结果几个儿子呢不会做事，这个家庭就开始傻吧就开始元素。所以教会一定要平面扩展不能讲切夫先生所讲的今天教会必要的一个复杂网络事务中心，这个是不合圣经。所以我们一直的推动教会人数多且分小组，小组多分分家，也可以叫分区分家成熟叫新教会，对不对？新教会多起来了，再分组，再分家，分家成长了，再分新教会，那这不是不能发展了吗？对不对？我们总结永泰峰1945年下面这幅小图现在我们没有算过，到底本地有多少教会，华埠有多少教会，不敢算。为什么？我们怕大会收店以至于财政面积留下亏欠，让他去发展吧。我们在华埠，我们说起重建一个教会，在外面最起码有十个二十个教会。当然外面有的教会因为民工潮种种的原因，可能有的也不那么理想，但至少那些根基我们是一个教会在外面，不是建一个，建了建一个教会群，就在某某地区建五个，某某地区建十个。所以一个教会到外面可能有十个二十个，所以如果你说一个教会扩展成几十个，几十个教会再往外去，每一个教会进五个十个，那剩下来有多少？一个教会是不是可能几百个？ 这个数个呢，可能就是上千个或者几千个，所以教会一定要频频发展啊！教会频频发展呢，这个教会呢就靠主的恩典啊，就可以生生不息，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我们祷告，祝我们感恩赞美，这些信息求主怜悯。我们这次不是说什么人不好，我们说教会的根基建立在基督的磐石上，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157年。有多少的势力，有多少的凌驾，还有多少的所谓的机构都想来冲击这个157年的教会史和教会的根基。但是神你保证到今天，我们相信当我们这一代过去，你继续还要保存，你留下7000人非正向般的缺席，但愿在这样的磨练中兴起一般的圣者保护你的教会，将来在荣耀中得到冠冕，得到赏赐。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